我前几天就是跟我女朋友聊到，说就是要去、
欸。没事，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我没有说什么，
因为我每次都讲说我跟我朋友怎样的，我女朋友听的实在很不爽。
你可以公布是不是？
可以，没有，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说，就是我因为我错过了一开始讲的时机。然后我只要每次任何一次都讲，我女朋友怎样，就好像
为什么
好半步新交了一个女朋友的感觉。哦，其实有来我们台庆的人就知道，就是我本来就有个女朋友，对对，所以
后来再讲话应该也还好吧。
我不知道，就是假如说我，例如说我一二集没讲，然后我后来第三集突然讲说，哎，我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
他可能就会很多听众来恭喜，然后恭喜红半步交女友，然后或是问说啊，红半步交女友了，这样也蛮好笑的、啊。你可以跟你那个以前就在交往的女友分享，
以前就在
你看
就在交往那里面，
那你一开始有什么不想讲啊？不想要暴露你的感情生活，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出卖你的感情生活，
就是觉得对啊，一开始就公开开始谈就有点怪怪的。就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当一直把女朋友挂在嘴边的人，像我跟你分享事情，我大概很多事情都是我朋友怎么样，那其实都其实等于都是我女朋友。那如果我每一集都我女朋友怎样，我女朋友怎样，我女朋友就像女朋友宝有没有？像妈宝，我妈怎么样？我妈说什么？我妈
不是女朋友宝是说什么？哎，我女朋友说我不可以骂脏话，你可以帮我把刚那一段剪掉，这还是女朋友宝啊。
可是没有开口闭口就是我女朋友，好像就没有生活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分享。
你跟你女朋友出门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是是是是，
那顶多就是只会被当成说，哎，你是不是没有朋友，只有女朋友？
哦，对，
是不是生活圈只有女友？
对，就很狭隘这样子，
但这个可能也还好，因为也许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样很正常啊。嗯嗯嗯，是吧？
是 是，
做些心理建设。
好，反正我就跟我女朋友讨论到要去哪里。算了，我先定一下我女朋友的名字，因为我就一直提到她，不想就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因为女朋友宝。
这样子，你如果换了女朋友，你就知道了。
好，我要叫我女朋友恩雅，好吧？
恩雅
，对，恩雅。
好，所以你跟恩雅去哪？
反正就是我们聊到说要去外县市，可以去外县市走一走，因为现在疫情比较趋缓了嘛。
嘿、hey, ，
然后他就有一个王美梦，
去台北市也是外县市啊。
也算是对。然后对，然后就想说可以去找那无边际游泳池。
哦、
oh, ，然后我就找了一下，哎、欸，发现说，我原本知道好像宜兰有，因为我看过有些网美有贴打卡过。
哦、oh, ，好像有。
对，然后我发现台北也有，你知道台北也有吗？嗯，在、那个、
不知道在哪，但是
士林，
想象出来应该会有。
对对对。
是某家饭店之类的，
对，五星级的饭店。嗯，
结果呢？
没有啊，就在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哎、欸，大家都出去玩了，因为我只要查是假日的时间，全部都已经售完，不论台北，不论宜兰，全部都售完。只要有无边际游泳池的，全部售完。
是大家都想当网美？
对对对，大家现在就可以出门了，那可以终于可以拿到口罩，可以来拍一点照片了，这样
这样拍得了吗？就是不会那个无边际游泳池一排全都是妹子，
哎，对，因为开放时间现在有限，我看有一个什么开放只就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这样。
那我也不用特地去订房啊，我只要走上去带相机就可以拍些。
你也走
进去吗？这样是偷拍，
对，你走不进去啊。
他那个游泳池不会对外开放，
不
会单独对外开放，
不会，那个就是他的卖点嘛，对。
哦，
你要订房才能用啊。
所以你们有订到吗？你们是查那种订房网站还是
查对啊？查那种 Booking.com 那种对啊。
那种可能不一定是全部啊，
哦，是吗？他会开放，就是一定
没有没有，他一定会留一些，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想被抽成，所以大家一定会把一些房间留在自己手上。
哦，不会是做过旅游社的戴梦燕，
你只要成为一个爱比较价钱的消费者就可以。
我是认识啊，
我们上次结账机就是这样订到的帐篷。
哦，是哦，
对啊，
所以他是查到一个没有，然后还
是我查半天说十月好像没有欸，大家放弃吧，然后他就打电话去问就有。
哦，对对对，那我想难怪觉得我好像记得听过，就没有，然后后来又有，真厉害，我以为推定了呢。
好，好，所以就这个计划就是
暂缓一下，算是被卡住了，对，
暂缓，
对。
那
你呢？你有想要去哪里吗？
你会想要去哪里？我想去台南。
台南？好不搭嘎，我以为你会想去滑雪之类
的。哦，那是有出国的状况下，因为现在还不是不能出国吗？
台湾是完全没有人造雪场，对不对？没有这空间，
人造雪场太废了。哦，人造雪场就像是，因为人造雪场它就是一个斜坡而已嘛。哦，然后也没有缆车，你就是滑下来之后要自己把板子脱下来，然后扛在身上，然后咔咔咔走上去。
所以台湾有吗？有这种东西？
有
，台湾有。可是
对那个比较像登山，不是在滑雪。登山时间比滑雪多，就。是去一个登山场
练腿的这样子，
稍微就是顺便滑下
来，滑下来，重新开始。
对，那个该怎么讲啊？它跟真正滑雪的差别就像是， 哦，就是如果真的滑雪是发生性行为的话，嗯、那去那个滑雪场应该就像是
摸一摸手被打掉。
嗯，对，或是手肘刚好碰到的那种感觉，
这个更糟吧，
差很多啊！干，虽然我没有真的去过，
好好，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满足你内心欲望的，
好好可怜，嗯、感觉到你的欲足了。
所以在还没有办法出国之前，就是想去台南之类的吧。
我也蛮想去台南的，台南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全台湾的旅游胜地的第一名。
但我有点不想要假日去，因为好多人
啊、哦，真的真的。
想要就是去放耍废一礼拜之类的，
一周哦，嗯，好像可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不能去的话，我的特休想要用在什么时候？我原本想要把特休存着出国嘛，而且遥遥无期。
我们现在特休是可以换成钱啊，
哦，
所以就是还好，嗯嗯，就至少换到东西。
对，
那如果可以去的话，还是想去嘛。
对啊，我也是想连出去玩，放松一下，
不然还是就是。下礼拜就去了
一言不合就走了
说走就走旅行，我们这集就录到这边离开，
拜拜。
说到说走就走，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已经是万圣节。
哎，其实说到说走就走还有万圣节，我这个周末就要去个露天的，我先讲野外露天的那万圣节算是派对吗？
你去露天的万圣节派对
就是算是一个，
是跟恩雅一起去吗？
对对对对，
哎呀，
对，然后就是我还不知道具体内容会有什么，应该是会有些市集，然后会有一些就是现场会有一些化妆师可以帮你画一些脸。
哦，是他，你是去那种就是公开举行的活动？
对对对对，
我刚以为你是要去那种
你说
朋友办的 party 这样。对对对，
好，也好像也有人在酒还没成型，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去那种 KTV 唱歌嘛，然后就是
对啊，
外加 cosplay
最基本款的、啊，
对对对，
最方便处理的。
最近看到一堆那个鱿鱼游戏有没有？每个都女生都是那个木头人，然后每个男的都是戴那个就是面具。
有游戏这种就是很没有诚意，买个运动服就可以办到的事情。
心中默默中间，我昨天在查，
你是不是想？
我昨天就在查，就是说那个万圣节快来了嘛，然后我们公司就是有几个同学，不是同学、啊、
同学
有几个同事，
没关系啊，一样意思，
差不多，我们是玩在一块的。这就是同事又同龄眼啊，结账机他们都想要变装，然后我就想说好啦，我就尽量来响应一下，然后上网查一下，就是想说。啊，这个应该就是很多人在卖这个服装吧，嗯，然后就是的确蛮多人在卖，就鱿鱼游戏的那种各种装扮，运动服啦、面具啦，嗯，然后红色的那个穿什么衣啊，不知道，就套身的，
套身
全身的，就那个干部穿的那个
哦，
对，
工作服，
对，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木头人的那个女娃娃的那个服装，
所以很多在卖，
很多在卖，可是。备货时间都要七到十天以上，就根本赶不及那种。
这就是哎，
太晚准备了。
这就是怎么样呢？等我把节目开始之后再告诉你。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卖关子的丹峰眼，
我是临时抱佛脚的黄斑布。
我跟你说，在台湾要过节就是不能临时抱佛脚，
真的、哦。
我去年就有个微惨痛的经验。
哪一个节？
我应该有发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肯定有印象，就是跨年的时候。嗯，我记得去年跨年的12月31号是平日上班日，嗯，所以大家应该都是下班之后赶去跟朋友一起跨年。嗯，然后我们就也约好说要去朋友家一起去嗨，然后。去的时候就说大家就是各自带点东西来，嗯，然后就哦好，然后我下班的时候就想说不知道带什么哎、欸，那要买个炸鸡好了，然后我就
哦好好知道
了，我就去问了那个那时候 BBQ 还蛮红的，嗯，就问了 BBQ， 然后说哦我们今天就都全部卖完了、哦，我说是全部都卖完，对，就是全部都卖完了，今天完全没有半盒，嗯，多的剩的可以卖给你，我就
跨年蛮合理的，对，大家都要聚会，
对，然后我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公司附近刚好有另外一家拿坡里，嗯，然后我就走去拿坡里。
对，
我没有问他，因为里面人多满出来，就簇拥着，
抱佛脚的人也很多，
簇拥着一群人，每个人拿着那个号码单，然后就然后我记得好像看了一下那个叫号，然后还差一两百号之类的，
一两百号，哦、一两百号，我的妈！
好吧，那算了，
那可能等到跨年都还等。
然后我就想说。先去那个朋友家那边，嗯，然后他朋友家旁边有一个肯德基，嗯，连肯德基就排超级多人，
他是没创意的，只会吃想吃炸鸡，
超多人。然后我就，但肯德基，
你可以买个一人一个润饼，都比较创意。
他的炸鸡就是比较随便，所以你不至于等那么久。嗯，然后就还是点餐，然后拿到炸鸡，然后索性是因为是肯德基，然后我就点了一些蛋挞。嗯，就是。至少在这个、
哦、买到就是该店的镇店之宝，
对，在这个毫无变化的菜色之中，还是买到一些会让大家开心的东西，
做了一点挣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你要过节的话，你就不能没有准备。你要订炸鸡，就可能一个礼拜前就要先订好。如果你三天前才订的话，那你可能就只有那个叫什么拿破里可以订。嗯，而你到当天都什么都没有准备的话，你就只能吃肯德基了，或是麦当劳。
那你去现场嘞？
现场怎样？
就是有人带重复的东西，
好像有，
因为我记得你后来
老爹之类的
IG 的那个评论，好像是你带过去，好像是最被嫌弃，还有人带韩式炸鸡还这样，有吗？
没有，就是我带去之后，嗯，就说，我带了炸鸡，然后大家就会开枪，有炸鸡，然后是哪一家啊？肯德基，然后就哦，然后就走掉了。
你就
可是我买两个蛋挞就哦，好好，真的。
哦，会被羞辱，我多买还被羞辱。有时候我来了，大家好，这样他也不还不
这样，是不是有就是在黑他的嫌疑啊？我真的不想，但是
就是现
实，
现实
就是这样子啊。我只在描述一个真实的状况。
对对对，
请不要告我们回谤。
对，要告诉你的朋友们啊。对，
所以像万圣节是一样，没有先准备是。
真的，你看我
会有什么好卡？
我昨天就是找不到，就是这个备货时间套长太长，然后我还跑去是那个什么 PC 用24小时看，然后也一样都没有这样。
当然真不会有啊，感觉这就是这个周末路上就真会出现一堆
对
穿运动服的人。
然后我还想又下不放弃挣扎，我还傻说台北实体万店万圣节服装，
这个更没有吧？
对，
那所以你觉得会庆祝万圣节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会庆祝万圣节，就是想在生活中有点小变化，就追求
是不是因为自己也加入这个？
对啊，你想要我讲什么负面的话吗？你可以讲啊。
我觉得我小时候觉得庆祝万圣节蛮蠢
哦，是哦，小时候多小时候，应该是已经高中以上的时候才会有蠢的这种情绪，
对，差不多，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那种蠢就是出自于那种。
就是我特别不一样，
对，有点中二的感觉。
对对对，
我才不要跟你们一样，那么无聊的扮装游戏呢，蠢。这个蠢的背后，
我可以理解，
前置有这么长。
我可以理解，对。
可是后来其实觉得好像还好、欸，嗯，大概过三岁以后，
可是、就是、
虽然我也没有
还好是不负面，可是也没有觉得很想加入他们，就对。
就是如果我没有特别被邀请的话，就不会想加入，嗯、我不会特别很主动积极想说，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万圣节派对，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办一个万圣节活动。
我好像真的是，我上一次真的认真参加万圣节，可能是我幼稚园的时候。
哦，
其实我、
那个也不是你自己在参加，那是你爸
妈
在参加。
对，没错，我只提供一个身体跟脸。
对，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而且我常常是已经过完了，说昨天万圣节，前天万圣节，很多人在打卡，是这样子。
原来如此。
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早开始有人就是已经开始。
我觉得这几年的风气有比较越来越兴盛一点，
然后加上就是疫情被压制，大家很努力，就是
反正有什么机会就先弄一下。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一个爆发的感觉。
而且我现在会想说，如果真的要参加活动的话，就要认真弄一套很像的衣服
哦，真的
打扮。
对，我之前也不会想去，就是弄服装。我之前想说家里有什么就凑一凑这种，我就大概是这种心态的人。现在我就觉得啊，好像可以花点钱买一套这样，至少
就是要嘛就参加，要嘛就不要。那个就是半吊子，是让人
go big or go home
啊！我觉得我知道，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蠢，就是因为有那种半吊子的感觉
哦。
就你应该是要扮一个角色，那你要是随便乱扮的话，就会让人觉得
你
就只是想要蹭嘛。
对，
结果到搞到现在，我还是有这个想
法，你还是在酸，
我还是有在酸。
没有你酸的范围变小。你之前是对整个地图炮，就是全部参加万圣节的人，你现在是针对游戏这种跟风的人。
如果他只是扮的很像或是怎样的话，我觉得也是还好啦。因为游戏不难办啊，所以就是感觉要让人觉得你没有在乱办的门槛没有很高，这文法好复杂。然后但我不知道，可能是那种现在看那种 cosplay 的 coser 看多了之后，觉得哇，他们那个妆就是蛮厉害的，
哦，真的。
然后你再看到有一些人就是随便乱穿，他就说我是某某角色的话，然后你就觉得干穿小
有，好像会有这样的情绪，没错，
对吧？
像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很想扮演某些动漫角色，或是我的脸型啊很适合哪些动漫角色，然后可是我是觉得我自己画不来，那就觉得画半吊子，不如不要画，会被羞辱这样
之类，或是你至少服装要穿到有到位嘛？
对，
脸上妆容就是可能不强求，因为化妆师就那么多，绘画就那么多。但是你至少装扮要有达到一个程度，对。
像我去年就是那个公司的尾牙去日本，然后我就扮成那个进击的巨人的那个就是侦察兵团，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随便，我没想随便找一块布，或者觉得这实在太鸟了，我就还是真的去买了那个披风这样。
哦，对，这就算是有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对对，
就差那把刀了。所以就是在这边呼吁大家。虽然你们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啊，对啊，
那你就现在去照个照镜子，好好反省一下。
我也就现在去买明年的，
现在去买明年的，可能明年都不知道在哪里去。反省一下你今年万圣节做的怎么样？
反省一下，为什么变成沉重？
然后说到跟风，
是不是有人风没跟好被骂了？
对，我们测错风向，我们也不算跟风吧，我们只是想要。试着找出这个
典故，我们试着解释它。
我们这个东西叫做不求甚解。
好，你先讲是什么事好了。
典故就是用这个用法，就是算是副词吧，因为它后面可能会接一个什么动作，是什么
对
什么形容词。这个副词的用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上礼拜的节目里面以为呢是丁特发明的。
其实我那时候有知道，就是。统神跟这个梗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很多人都是缺统神或怎么样，就尤其是右舔这个东西，就是例如说我们之前在放韩国瑜的影片啊，或是哪一些政治人物，只要有人舔人家嘴巴，就叫右舔右舔右舔，然后狂刷这样。
原来这么早就有了、
哦？对，可是我一直以没有到不是韩国瑜兴起那个时候啦，可是最近就如果还有出现的话，对，可是就是像国民党党主席选举那时候，好像。就是卓博元还是谁？哎呀，哦，不是啊，那个他卓博元不是找统神看站台嘛？
对，
然后就狂刷右田这样。好，那时候我知道他跟统神有关，可是我不知道他是来源自这一块。我以为是统神把他发扬光大这样。可是，
所以你也不知道统神其实是始作俑者，
就是始作俑者。对，因为我不是统粉，没来看他的直播 ，sorry。
好吧，我们已经被在十几个听众说右田是统神，右田是统神。
我的罐头，
我从原本回三行字，然后到两行一行，然后最后就是谢谢，
对，
点赞。所以如果你收到的是点赞，你就知道你可能是动作比较慢的那个。
提醒还要被检讨的。
没有没有检讨大家，
没有，
只是
感谢
叙述一个事实，
没力气了。
对，你也不希望我们回你罐头讯息。
对对对，又回
又回又知道了啦。好，所以其实统神，就是对，不要再回了，
就这样。
我觉得好像先发个限动，不然大家
FYI for your information
疯狂的灌讯息进来，对，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还有那么多听众。
对，我知道超多，又是一堆陌生讯息。
这其实我以前有想过一个，让别人就是不用花什么成本就可以让别人教你一些事情的小伎俩。
怎样？
就你故意跟他讲一些错的事情。
哦，装不懂。
对，就装不懂。就比如说有一个。不，
走个小莫的路线，
类似，但是稍微有一点点讨厌。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跟别人认识的时候啊，假设今天是一个别人来问我们说，有一点瞧不起的口气说，我觉得你们那个稿就随便写写就好了吧，然后就是，假如你被勾到的话，你就会开始跟他讲说，不是，我跟你讲，我们要先查什么什么，然后要先想好什么，再去铺成什么，然后就学到一些东西。赚到
哦，激将法。
那我觉得适合使用的时机是用在就网络上使用的时候
，B 站，
对，就 B 站的时候，你就去发一些那种很荒谬言论，就是什么乱，就是乱赞啊，赞，我不敢随便举例。假设你就今天就说什么罢免这种事本来就很简单啊，然后两边的。人马就会冲出来告诉你说：“罢免为什么很难？因为罢免为什么简单？因为你马上就了解所有关于罢免的知识。”
哦，是点火哥的意思。
点火哥， 而且嘛，网络是匿名的嘛，所以你点完火之后，人家也不知道你在。
哦，你说到不认识的地方，不是在自己那边，有损自己的社会信用。
啊，自己的话，就别人就知道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或者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对
对，就是到不认识的地方去点火，嗯，点火之后你就哇，应该说不是点火啊，是放饵，
对，
就收获满满，一个虚心求教的比战专家，
罢免懒人包就此车集合而成。
我觉得这个蛮棒的。
还有那种就是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是那种不懂装懂系列，
就是不懂装懂的，
哦，我知道。那，啊，就是那个嘛，那个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讲错，然后就会有人说屁啦，然后就会对，
就是什么啊，蝙蝠侠是 Marvel 的，啊，然后下面就不是，我跟你说，不，马上你就知道美漫到底在干嘛。嗯，简易学习法，哦，提供给就是大家只
用小账来操作会比较好。
社会大学大学生。如果你没有老师教你的话，你就可以在网络上找人教你。然后我们刚好刚好讲到日本，是讲为什么？哦，因为说不能出国，
嗯，
但不能出国的现在也是有个方法可以让你体验一下日本的气氛。
听起来很业配，
听起来业配，
其实不是我们在业配，
我们的确是拍了一个业配啊。
对，是公司在业配，不是我们。
眼球拍了一个星光三月日本展的业配。
对
啊，等一下我们讲完之后，也会很像业配，这是有点像是多送的，
多送的，自己贴上去，
倒贴就
连想象都不知道，
来嘛，人死，
你试试看看就知道了。
嗯，厂商都不知道自己被业配了。好可怜，
现在已经变这样了。
反正我们就是视网膜跟眼肉牙，嗯，视网膜还是视网膜，然后眼肉牙就扮成日本记者牙，
哦哦，
在那个日本展逛，
嗯，
然后就是介绍几个知名的伴手礼啊，跟那边的熟食跟一些摊位这样子。
对，这是我写整个就是当写手生涯写业配的东西最被烧到的一次。
所以你后来不是有去吗？
对，我后来就去。
那你买了什么？
我没有特别买，就是他这次我主打的是就是他们那伴手礼啊，例如说什么长崎蛋糕啊，或者是什么 Press Butter Sand 之类的。
嗯，
那我这次去就是因为还是太贵买不起，
所以你都没有买。
我只有吃熟食，我吃蛮多熟食。哦，对，
可是你要想你平常是买不到那些东西的。
可是我好像也还好，欸，因为怎么讲，我想念日本是那些食物啊，所以我自己吃掉就好了。对，
可是那些也是日本的食物啊，就是你只有在日本买到的点心。
怎么说，就是因为我想要弥补的是我在日本的回忆，可那些伴手礼都是回台湾买回来，通常是买给别人，然后你又如果有吃到也在台湾吃到，
哦，
所以你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脑袋弹不出那日本的场景，你反而
没有在那边排队的时候的场景。
对对对对，排队好像还好，欸，我是不是都就是又抱佛脚，我都在机场买，
看机场买的没诚意，机场买超废的，欸，
我很少去日本好不好，我成年以后只去过一次。
哦，好
啦，我有去逛过土产店。哦，欸，好奇怪，我其他地方我都没在机场买过，我只有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觉得买的不够多啦，我回到要回这家店加买了一个。哦，这样讲好了，没有，不是唯一在机场买，对，我在沿路就一直努力买。
你知道日本机场的伴手礼就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对，欸，因为大家都常常去日本，
带回来之后就机场，哦，这个是我特别去买的。
所以你还记得我那时候从日本回来，我送这种公司东西都不是去机场买的，我送机场买的自己在家里吃就好，因为我很喜欢吃白色恋人，真是不好意思，其次，哦，对，
这倒是还好，如果是买给自己吃就还好，
对，
啊，如果是买给别人的话，那个就很一下就知道，
我都是买那该县的特产，这样子有诚意吧？
这时候该县的特产有时候会雷，
哦，真的，哦，
因为我有一次去，我上次是去哪里？哦，野泽，
嗯，
去野泽的时候，我后来就买了，
野泽是什么县呢？
长野吧，
哦，
是吗？应该是吧。
长野滑雪的线嘛，对，
讲错有点丢脸，没关系。
现在清景泽是同个线，
应该是。嗯嗯，他那边就是有很多苹果特产，
嗯，
所以有店上路上的店就会卖什么苹果汁啊、苹果冰淇淋还是什么的。嗯嗯嗯，然后他那边的土产店就会卖那种苹果饼干。
哦，我已经闻到一点微微的雷味了。
嗯，然后就不有名，然后看了真的很大一盒，说嗯。是特产欸，要不要买呢？嗯，好吧，买一下好了。然后我就买了一盒。嗯，然后后来回车站的时候也有买那个Press Butter Sand。
嗯，
大概买了那个我还蛮多的，买了三四盒。
你说在东京车站？
对，然后东京车站的对面有一家没什么人的店。
嗯，
然后我想说，欸，排队明天居然没有人。
嗯，
难不成今天是被我赚到了吗？
嗯，
走过去一看，已经卖完了。
哦，中午
中午就卖完了，说干。
哇，东京真的好战斗哦。 我上次去东京是小学二年级，
对，然后他就只剩一个，就是他最热卖的那个东西卖完了，只剩下一个第二热卖的，
嗯，哦、还有、嗯、
第二热卖的那个东西，那个品项就是都没有人要买，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你去问说，这个没有了，不好意思，然后你就说那还有这个吗？就哦有，就只拿一盒给你，然后就嗯好，然后我就买那两个，嗯，回台湾之后呢，那两盒就很快就没了。
哦，第二热卖还是很销很好的。
对 ，Press Butter Sand 跟对面那一家第二热卖的某个饼干都一下就吃完了。嗯，然后那一盒苹果土产留超久，
有放到过期。我好像有印象，
我也你有印象吧？
我有印象，
就都没有人要吃，
就跟我在出云买的东西一样。
我有不好的回忆，
我也有不好，
之后就不想要再
我买回来就是土产，然后就哦，他说哎、欸，好甜哦，好好吃哦，然后就放那边没。
我之后就不想要再买。当地的东西，
对，
说是这样说，但也没有下，目前还没有
下
次。哦，除非是那种肉制品吧。嗯，像有次去东北，他那边的有名的东西是牛舌，
哎，带得回来吗？
哎，生的不行，但是如果是腌制还是什么的，
好像也都不行。
嗯，因为那边牛舌蛮好吃的哦。然后就是有那种它是真空包装包好的，嗯，就打开就是一片一片黑胡椒牛舌，你可以直接下酒。
哦，牛
赞的，
先不要讲，先不要讲，不行哈。我觉得等一下又被更正。牛我不确定啊，就是我
猪一定是不行啦，
对，现在是
因为那是台湾的规定的关系，
猪瘟的关系，对对对。
但我记得肉类有一个规定，反正
就是真空是最有可能可以带进来的，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不行。对，
因为我有点少带肉类回来，所以我已经忘记那规定，
我都就是一律不带。就不
我们先
不
要
挑战他，都不要说死，
免得又被听众灌爆。
哎，他不要再纠正我们了。
你好，我是在海关工作的谁。
我
在看 X 攻击的时候都在听你的节目，
这段干脆剪掉算了。
没关系，
投降了。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仙台那边的牛舌很好吃
哦。我有听过，有听过。对，
我觉得机场的店都很好吃啊。我们回来之后就会先吃完一碗牛舌冻饭再回来。
哦，所以机场的东西伴手礼不能买，可是机场的就是餐厅可以用。
机场的餐厅都还不错哦，辣。嗯，就是。主要看那个地区吧，像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吃海产。
嗯，在机场吃海产，为什么不去外面吃？
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尴尬时间、哦，因为我们在雪场，然后你也很难再去到一个，比如说渔港或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们
是市区
都在就是机场跟雪场中间就是直接通勤而已、
啊。然后我们就直接回雪场，然后那就是剩什么四五个小时，就是。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不去也没事干，但是你去了也可能也赶不回来那种。
嗯，那、啊、知道就去那边轻轻松松的吃，
对、啊，在机场那种美食街吃。可是他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是赞的哦，可能因为也没有到很远吧。嗯，就有点像是你在
哦，毕竟是札幌机场，
台湾人难举例，因为台湾都是环海，对啊，札幌机场
哦，那应该对啊，应该离海边就是绝不
就还好。然后在仙台就是吃牛嘛，嗯，所以你只要挑对那个食材的话，应该都是。蛮可以的，
对，我觉得我们赶快结束这个话题。我觉得日本通的人真的超爆多，我们很深陷做雷区之中，快被打死了。
哒哒哒哒哒哒。我刚才讲的是我自己的经验呢、啊，确实有做过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要怪他们呢、啊？为什么他会让我有这种感受呢？我就觉得很好吃啊，
不能觉得好吃吗？
不行吗？
他说你不懂吃啊，札幌那些垃圾，
你不懂滑雪。
我想要泪腺都这样讲，那个算什么东西？
这是谁？
泪腺呢？泪腺也算是个日本宅，他这个就是他的对食物的好恶很明显。哦、
反正我们也没有以我们是美食家这个
哦，是是是，我们只是得到一个庶民的口味，
对对对，以庶民来说很赞，好不好？
赞。
刚为什么会走这么远？欸，
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怎么样是触及到回日本的回忆，到底是熟食还是伴手礼。
好，反正我觉得他新光山日本展就是还是有一定就是掀起你回忆的那个效果啦。
哦，对对对。
然后这一集节目我觉得也拍得不错，有几个男友视角拍得、
嗯、哦，是男友视角。我以为你在称赞感光细胞的剪辑，有些剪辑就是空景的带得蛮好的，节奏不错、
哦、啊，男友视角是他拍的啊、
哦、
一样意思啊，
是是是是，
一样意思，
他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就是应该可以让就是粉丝觉得开心这样子、嗯、男女友视角、哦、我说男女友视角、哦嗯、欢迎大家就是回去收看，然后可以趁
他到11月4号
越讲越像业
配，
但是因为我自己也蛮想再去一次、哦，就是去再怒逛一波之类的。
可是我建议大家做一个搭配行程，因为其实他没有想象中可以逛这么久。我自己去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好像
看你的荷包深度吧。
哦，是是是，嗯，好，哦，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庶民的分享。
如果你每个都想买的话，你就啊，嗯，对，
好
好。那接下来该差不多进入本周的新闻编辑室时间。嗯，首先要说的新闻是一个国际新闻。
嗯哼，
嗯，一上来就是国际新闻，
台湾 number one，
台湾 number one。台湾被 John Oliver 拿去当素材，
哇 ！John Oliver 是
讲一整集，
全台湾很多不管是 podcaster 还是什么 YouTuber 的效法对象，
对，嗯，同时也是很多批评别人的人会取材的对象。
是，
你这个难笑死了！我看 John Oliver 也不会想讲那么烂，
所以他是个地标。
去看看别人的，去看看 John Oliver 做的东西好不好？
干，教你们这么强啊，教你们羞辱人没有痛点啊。
对啊，那人家就想说啊，干人家就很强啊，奇怪。
教你们的团队不知道多大啊。
他妈我一年有那么多预算，我也是做出来，我肯定做出来一样
的
东西啊。
真的，我
你现在拿着教你们跟我讲。
我有选手我也很棒棒。
对啊。所以不要拿着教和 Oliver 去。
对，你拿冷门一点。
质疑别人。
对，
啊。拿一个很烂的之类的。
对。
然后别人就不知道是谁。总之教 Oliver 这一次在哪一集呢，礼拜几啊？反正就是这礼拜的
25号
的节目里面，他的节目也很有名，叫做《Last Week Tonight》。
嗯，上周今夜。
对，做了一整个台湾专题。嗯，因为他一集里面应该是会有几个专题吧？
对对，好像是
60分钟嘛，所以可能会有
2到4。
现在任期就抓得很宽。
哦，台湾哦，台湾可能比较大，所以台湾那个部分
20分钟，
我讲20几分钟，对，
不一定吧，应该就跟我们做那个1分钟一样，嗯，可长可短，嗯，所以我们说2到4是一个
好，2到4，
好，2到100，好，
什么东西啊？
个专题，然后就花20分钟在讲台湾，从什么东西开始呢？从就是一些就是欧美人对台湾印象开始，然后到台湾的历史。简单的去概述说，他一开始是被原住民统治啊，然后接下来是日本，然后接下来是，嗯，国共内战，嗯，然后就是蒋中正跑到台湾来，然后台湾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中国对台湾的认知，然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然后
疫情
对，就是国际组织对台湾的态度，嗯，跟到最后就是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觉得这个地方。好歹也是2300万台湾人就是建立出来的一个民主，嗯，他没有说国家，反正就是一个民主的地方，嗯，
对，
所以应该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这样子。
我觉得超突然的，就是他们不通常做时事吗？台湾算什么时事？
台湾可能最近
算時事，啊，我闻到台湾观光局的味道，
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业配吧。
台湾观光局有下得了 John Oliver 的业配吗？
不知道啊，很猛啊，直接下当 John Oliver 就屌了，
而且他们不用接业配吧？
我不知道，
这个节目接业配就会很难做啊，
哦，就会臭掉嘛，这样，
因为他一定是拿就是，他中间应该是有广告商啊，可是他应该就是收广告商的钱吧，嗯，只，就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插播这广告，或是电视台给他的制作费之类的，
对啊，所以很多台湾人很感动，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不是业配，就是做这个这样那么完整的一个对台湾的，就是科普台湾的报道，实在真的是蛮感人的。
但根据线报指出，就他的团队里面的确是有一个台湾面孔，嗯，而且就是我有瞄到他的职位是 Senior News Producer，
哦，
所以可能是他团队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懂台湾的人，然后 maybe 是 push 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做出这一集台湾专题，
这也太厉害了吧？可是我觉得他们要就是决策要用什么内容，应该是很多人一起讨论，然后就是。要让大家都同意，其实也不简单的，不是一个人，就是我来有台湾背景，那不然有一个墨西哥背景，或者有一个有什么古巴背景，他也都很想介绍自己的家园，啊，
之类的。可是他们有，就是他们被国际注目的时间可能就不是现在，或者可能当年有做过，然后我们不晓得
哦。
就是
在，所以台湾现在真的是被国际注目的一个镁光灯下的状态，这样
是不是说镁光灯我也不好说，嗯，就是反正他浮上台面了，
嗯。哦，
但是附近又是暗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处于什么台面上哦。是砧板
我名啊，
是砧板上呢，还是牌桌上，还是怎样呢？嗯，
还是舞台上，
还是舞台上呢？
不确定，
不晓得浮上去的是什么感觉。 可是这应该算是一个蛮指标性的行为啊，
真的真的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且蛮惊人的。
因为这个节目在美国就是爆干多人看，
对，
就是大概差不多是综艺玩很大吧，
哦，
这么多人在看的感觉。姜粉听到我们把他跟吴宗宪比，可能会有点生气。
我刚原本要讲伯恩，可是后来觉得，
然后伯恩
夜秀的影响程度都还没有到，虽然他伯恩夜秀已经算是台湾第一名的这种新闻类脱口秀的节目了。嗯，
你刚刚是不是觉得很危险？
没有没有危险，我不知道怎么适度的描述他。
好，
对，就是他的受众是最多的嘛，客观来讲嘛，就是做这种类型的，对，
访美式脱口秀的节目，
对对 对, 對。可是好像都还没有做到这么多人看。
诶、欸，应该知名度要比的话，
卡在一个某个年龄层啊，我觉得
对、啊、
对，
就是如果要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综艺节目。
对对对，所以抱歉，只能跟吴宗宪比、啊。
对，就是目前来说，只能跟吴宗宪比啊。
对，
姜粉就稍微
将就一下，
将就一下，将就一下，
将就一下。
嗯，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最近就是中美关系紧张，
嗯，
所以反正现在就是台湾就是一个最好可以戳到中国的点，所以可能很多政策都会冲着我们来。
对啊，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就是真的选题台湾原因，是不是因为反而是要刺激中国？是因为 John Oliver 好像蛮喜欢戳中国的，
你说很喜欢吗？
或者是因为他戳中国我才会看，就是因为我也没有每集
追，他应该是喜欢戳各个国家就是的领导人就是不好的地方，
对，
所以他当然是会喜欢出啊、嗯。但我觉得他会做一个整集的台湾，因为他开始来讲了一句说：“哎、欸，我很惊讶，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台湾。”
嗯，
所以表示他以前就这句话可以有很多解读，就是、嗯、我们以前都有默契不提，现在可以提了，还是说我以前这么爱戳中国，但是都居然怎么都没有想到要用台湾来戳他们了？
哦，
就是。
有可能是就是他在责怪他的写手说这个早该提了
之类的，
对，
就开个玩笑，
嗯，
然后就对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是他应该是没有怎么讲，就是被告知说最近要做台湾之类的，
嗯
吧，
嗯，
就是可能 是
一个自发的行为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是因为他有观察到就是最近风向可能台湾会是一个热门议题，
就是台湾浮上的就是国际新闻版面，可是很多人对台湾认识不够深，他觉得
他可能要先
开垦的地方。
对台美国人就是先就是科普一下，
我觉得是需要的。嗯、是不是很多美国人就台湾、台联都搞不清楚？
很多美国人连自己国家有哪几个那个
哦
州都不知道啊。
我很喜欢看那个 Jimmy Show， 然后他就会去每期都会访问一下，就是什么那个新闻、那个世界地图，然后插一个点，问题是哪里，或者美国在哪里？很多人都美国人指不出美国的地图上哪里，我觉得超酷。
有些美国人就觉得美国是全部啊。
哦，美国就这里，这里
看这好赞哦！
我觉得超好。
你看他们有时候连自己国家搞不清哪里啊，遑论要知道台湾在哪里
啊, 對啊。所以没有得罪你，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对啊，嗯，因此他做这一集可能是有其必要性的吧。
嗯，
而且他讲的就是真的是很入门的、啊。
嗯
嗯，所以，但总是好事一件啊。
对，
是吧？
就是他，我觉得入门的东西，你就是包装的很算有趣，就是也是蛮厉害的了。
嗯，
对，要让大家保持就是有兴趣的状况。
这些人家不愧是就是世界顶尖的团队，
嗯，
但我发现很多败者是我们结过的，
哦，真的吗？
就是那个啊 ，WHO 那一段啊，一模一样，
哦，对对对，
就是有一种，原来我们品味是差不多的感觉，
我们思路已经走上八旗的领域，
他那个丢猪内脏的，是吧？没错，懂的人就懂，懂的人就会选这一段。
不是啊，他要截台湾的新闻，容易让我们周更，不是周更，我们周两更，就是我们容易就有重叠的吧？
嗯，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不接受，
不接受。还有什么讲？哦，讲真的是很久以前，还、啊、有一段那个博洋那个很厉害
啊，博洋对，那个真的蛮厉害，
那个真的找不到。
去访问到博洋，
那个应该是资料片段
哦，
对啊，博洋那段应该是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资料片段吧？
就可能突然想说啊，怎么讲到美国人都没感觉，讲个 pop eye 之类的，可能就
这个可能是他们就是有一套的地方，因为我们那边 Google 半天不一定 Google 得到，
对，
感觉，
嗯嗯，我给五颗星了，就是。就是先不要论，就是这个对台湾人的新闻程度怎么样，可是这是值得五颗星的，就是大新闻这样子。
嗯 ，OK， 我给他就是品味很相近这件事情五颗星，
自己又贴上去，
哎、欸，来嘛，
我们是很像的嘛。
原来我们是好朋友啊。
我觉得我们姜粉已经快坐不住了，
姜粉已经正在赶到录音
五秒钟后抵达。
还好吧，姜粉会很讨厌我们吗？
现在快要了。
应该说姜粉里面会听会看我们频道或是会听我们节目的应该就是会听，那、啊、有另外一块就是会讨厌我们的姜粉
哦，就是觉得就是我们支持性不够这样，
你们才比不上姜 Oliver。
好，
然后另外一边如果是姜粉要喜欢我们的话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
嗯嗯，好了，不要再为自己吃辩护了。
那聊完了一个美国知名的脱口秀，
对，
继续看下一个美国的
知名运动员。
知名运动员，
对，他其实是个土耳其人、啊、他是 Enes Kanter， 他是现在是塞尔蒂克队的中锋。嗯，好，他算是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的知识型球员。
好，
对，他就是常蛮因为其他球场外的事情，
所以是塞尔蒂克艾伊莎莎。
对。算现在算
了，在 NBA 的小玉，
好，反正
小玉型球员，
他应该没到那么负面，对、哦、他没到那么负面，他有时候像是他这次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好事一件，对
，OK，
哦，我刚刚是把这两个人贴负面的，糟糕，停战了，
不说说的，
好，总之呢，就是他这一次呢，就是在他个人推特上面突然呢跳出来说，就是他要力挺西藏，
嗯，
对。然后就是他一说我要把我的讯息传达给就是 Chinese dictator
哦，
习近平，要传给中国的这个独裁者习近平。
好的，
是 Free Tibet。
好，
对，好，就是他要就是请他解放西藏，这听起来很怪，就是解放军的解放，不是，就是让西藏自由了。
对，让西藏自由。
对对对，好，然后他在里面就描述了说，就是西藏现在遭遇到了什么状况啊？就是这25年来有就是高达就是5000位的政治犯，然后他们政治犯是多容易变政治犯的，你可能单纯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那就是政治犯的。对，然后他身上故意还穿了一个就是达赖喇嘛的衣服，就是有达赖喇嘛肖像的衣服作为，
所以他这个传递讯息的动作会不会就是自动被中国防火墙屏蔽？侦测到你身上带喇嘛，就
理论上推特版就要被屏蔽啊。
可是很多就是简体字使用者会跑到推特上来，
那他如果跑到上来，他应该就没就防火墙就已经失效，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看得到吧，
还是会把它搬回去之类
的。对啊，对啊，很多那后来就正因为他这样声援西藏之后，就很多就是人就生气嘛。好，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腾讯就是他们的一个体育平台，
嗯，
很长的很大的体育平台，然后是负责 NBA 转播的，他就宣布暂停所有的塞尔蒂克队的就那个转播，对，因为暂时不让大家看到他，先隔离处理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一群人就是中国的塞尔蒂克迷心碎了，就是哦，我爱的球队怎么会有这种人，就是坎特跟狗一样，然后什么藏独给爷爬，然后就上去就出征啊。
有考虑过塞尔提克球队的心情吗？
对，
我的球迷怎么会有这种人？
有道理耶。他说什么？你不赶快处理坎特，老子就脱粉啦！
脱
，你脱，你现在开始，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脱啊，脱吧。所以就是民间跟官方。这算官方吧，我也
对
腾讯都有一些动作，
对对对，
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因此而满足。
对，他接下来做这件事情，反而我觉得他原本以为他会第一个做，因为他去声援新疆这样。
那
对，因为新疆算是就是也有伊斯兰教信仰，就是跟土耳其人可能比较有共同点。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他会先支援他的东突厥弟兄，
嘿，是
就没有，他先戳了西藏，再戳新疆。反正就又做了一样事情，就是他就放了一个有 logo 的衣服啊，然后又就是讲说就是要把维吾尔人释放出来这样。
但这次他有被怎样吗？嗯、好像没力道，是不是？
应该西藏应该就是西藏那一波就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中国人一样就继续崩溃，我们觉得可能没什么新的可以做了这样。
想不到什么新的崩溃法了。
对对对，他们就
所以 Kanter 到底是个怎样的球员？
他是蛮酷的，就是。他是一个土耳其人，可是他就是在美国以后还会回去批评，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政府，
我说
埃尔多安这样子。
运动场上
哦，运动场上，他是一个就是哎呀还不错啊，就算堪用以上的球员，对，
所以有道强，
还不错，就是数据都还不错，然后去了不少队啊，可是就是都能有效贡献的球员，对，
哦，就是算是工具人
啊、对，还行，对，
高级工具人，
高级工具人，有数据的工具人。
那你会觉得会，他会让人觉得说他都是想要借着一些话题，然后获得更多曝光吗？身为一个对 NBA 身材不甚了解的人，
哦，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还好哎、欸。我不知道他中国这一波操作是为了什么，可是本来他就土耳其的批评部分应该就是本来就基于自己对民主比较喜欢，然后看不下去故乡发生这么事情，他现在甚至是不能回土耳其的状态，
这是对啊，
对，
就是有点被完全放逐的感觉。
对，
那会不会有球迷就是批评他说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啦，你一个篮球员讲什么政治、欸、
一定会有，因为他一开始来 NBA 打球他一定是土耳其之光嘛。
嗯，
对，然后他反过头来批评政府，这应该很多土耳其人说、哦，
土耳其应该觉得超不爽啦、啊。但我想知道美国人会不会这样觉得？
美国人哦，我觉得美国人
反正是
有一部分
气脏在哪里，
有一部分不在乎。
Where is Tibet?
Is Taipei?
Taipei? Oh, I just watched the John Oliver. I know where's Taipei.
Chinese fucking Tibet.
Yes,
yes.
Chinese fucking Tibet and Taipei.
好，我觉得美国人呢，这样讲有人诋毁美国，有些美国人是不在乎啦，然后有些美国人
会
是以民主为傲的那些美国人，应该是觉得很赞，就喜欢他去戳那种就是偏独裁的政体。
嗯，
对对对对，
嗯，
对，所以应该他在美国还是受欢迎。
好
像他就是一个著名的反詹大将军，就是他很讨厌 James 拉邦。
啊，对啊，他不是好像是我听说他是大詹黑。
对对对，那拉邦 James 又跟中国特别好，就是。就是
赞，
所以这次就是大
家拉在一起，
整个
一起喷，
整个台湾的 NBA 版全部都在酸说，哎、欸，詹皇怎么不出来帮中国说两句？对，真尴尬。
所以他 Kent 以前也是当那个荣誉台湾之光，
对对，
一部分。
我觉得他说不定开始说中国，也有可能因为 LeBron James 的元素在里面。
说不定他看了这一集 John Oliver 之后，就也下一集就开始喷台湾关于台湾的事情。
哦、Free Taiwan 没有，我们本来就 Free
。嗯，那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是还蛮值得肯定的啦。
对，就是通常一个球员，你当然就是乖乖打你的球，然后赚代言啊什么之类，就是都不要得罪，就是可以赚最多的钱嘛，把、你的钱最大化。
但我觉得欧美的球员是蛮，就是应该说比较多敢，就是表达一些政治理念的。
嗯，好像是对，
像那个世界杯足球的时候也是有
啊、哦，对对对，
有时候会有这种，
或者是之前就是
状况、
那个美国 NFL 就是他们。美式足球也是有，就是下跪嘛，就是挺自己的弟兄这种，
对
，respect。
好，真棒！那我们来打个分数。
嗯
嗯，
我觉得这则新闻的新闻性在于，可是让美国人或者其他有在看美国职篮的人，可以更认识就是西藏跟维吾尔这个地方吧。然后，可是有在追踪 Kent 的人，可能会更了解他们这边遭遇到的状况。
嗯，
算是有效的推广，四颗星。
感谢 Kent 啊，大概四颗星吧。
对。
有娱乐性，好，这个美国这个抗中型中锋
，
抗中型中锋，我们台湾也有一个抗中型立委，
抗中急先锋，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立委了，
还是啊，我们录音的此时此刻还是，
不是七天，
七天啊，
所以是七工作天，还是
不是啊？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啊，可是上的时候就蛮刚好满期，头七
听到。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头七了
哦，博威已经登来了，靠北。
这个立委是陈博威哦，上礼拜被罢免的这个 ，Thank you。
对，其实我们在上次之前录音的时候就觉得他凶多吉少嘛。
对，
因为毕竟台湾人的选民，我们讲过，就是还是很在意那个什么圣人性质，就是你不能有这些案底，
就是需要他们想要一个道德
制高
值非常高的一个政治人物。
對對對，嗯。
就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看大家有没有时间讲。
好，
总之他在上礼拜就是以大概4000票左右的差距，
嗯，
落败，
嗯，
黯然下台，
嗯，
然后他的任期才做了1年9个月，
哦，
左右，就还不到一半，
嗯，
然后就输了，嗯，虽然说他被罢免不太意外，但是、嗯、好像有人就是还是觉得心里很意外，没有办法接受。
哦，是吗？
对，就是一些民进党的县市首长啊，跟他的同事，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一定觉得意外，可是他们还是要表
现出他们心里也不意外，
联席的样子，
心里想说啊，看来这完蛋了。但是事情就是结果也确定之后，他就哎，怎么 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就是我觉得政治人物应该敏感度都比我们更高嘛，所以他们就是这个人大概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开赌盘？
可能私下自己玩吧，应该不会就玩那种地下的那种。
就是他们可能有个赖群组啊。
对，你觉得陈柏惟会不会过这样？
3000票，100块，
这个不太行吧？
这样不行吗？
很不行。对，
这样子会犯什么赌博罪？
如果你是不特定人都可以参加的话，就对啊。
不哦，那他们可能在群组里面参加，就是一个有点朋友之间的哦。小酌怡情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们随便推测的而已，不是真的有发生。嗯，然后其中有几个讲话讲比较大声的，一个是洪伟哲，
对，
洪伟哲就是一个泥菩萨过奖，
对啊，
自己有时候都很危险的，还
有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下一届，还在那边出来拉低声。
Good people 很喜欢关心别人，嗯，他就关心说他觉得啊，这个罢免的制度啊，还是什么制度就很不好啊，
对，
有些东西要检讨的，
对。还逆转了一个别人新闻报道他的新闻，好尴尬的说法。
洪伟哲，不说你了。还有另外一个也觉得很不妥的是许智杰，他是民进党立委，
对，高雄的，
他就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他觉得应该要把罢免的门槛
修到35%，
35%，
对，或许我们现在的门槛是两个门槛，一个是同意罢免票的人要超过总可以投票人数的25%，对，然后另外一个门槛是同意票当然要大于不同意票嘛，
对，
好，那他想要动的是那个25%的变35%，
所以就是你要有更多人出来投票才有办法达到那个门槛，
对，
然后他在据说他在访问的时候有讲了一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不要抑制这个报复性罢免的风气，不然讲冤冤相报何时了。
那他还说什么其实民进党真认真要做的话啦，像在那种深绿的区我们搞掉你们几个议员，像谢永健那种区也不是不行啦，可是我们没有要这样子。
是在放话就对
了。对 对, 對，要不要而已啦。
就是在跟大家讲说不要再抱怨咯，我们报完就好咯。就是我们之前这个韩国瑜那一次报完之后，就大家就算咯，你们不要再报了，
解散，大家可以回家啦，
很棒吗？这个呢就是让人家觉得很难看，
对，就是假如说你真的觉得制度要改，那就是用这种话来讲话，就是好像真的打到你自己痛的时候，好了，一人痛一次然后够了这样，还是怎样，还是说就是到底怎样轮到什么时候才要改这个制度这样。
对啊，这是不是要跟县市合并一样每年都要喊，
对，
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心有就是居心叵测，所以就是一个输不起的感觉嘛。
对，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哦，好像就是你家的小孩受伤了，然后出来呼呼啊。
对，就是哇，打输了现在换规则这样。
对，好，不过双标的人也不止民进党了，
就是，国民党也双
标，国民党也是，
就是
国民党之前在韩国瑜被罢免的时候就会说，哦，遗憾，民主
遗憾，
整个程序就是
民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常常出现
悲痛不舍，
对。
然后
不公平的评价，
对，
政治算计。
然后这次陈柏惟罢免成功之后，民主的胜利，
对，就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应该学到这一课。哦，而这一课不是韩国瑜教过了？
对啊，韩国瑜上这么大一课，你没有听到就对了。
对，就是说大家知道，人民可以给你权利，可以随时把它收回来。这上次是民进党台词，直接拿来用
的台词。
对啊，
他们就是有换架，就是互相换架脚本。哦，是所以罢免赢了要讲什么啊？你那边有没有稿子？
对对，有民主胜利，
你就说民主胜利了，然后怎么大家要学到一课了，然后权力可以收回来了，
团结于民啊。
好，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来驻守就发生过一次。
对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些政党都是有时候他们在上面，就尤其是那种党主席之类，他们也是不得不啦，就是你应该还是要讲你符合你人设要讲的话，
因为很多人都不得不
对
啦，就是。就是你输了的话，你就是要
哀痛啊！你怎么能
说哀痛啊？就是要觉得
戏后戏后，也不是阿妈在看连续剧，今天就怕有戏后戏。
你就是要出来觉得不合理啊？那你说，我觉得他被玩也是应该的，
对对对，
意料之中，
对我有压，
情理之内，
压200万，我赌他会
没办法、啊。输了比我想的少一点，我原本也会输6000票的，
又不是乡民。
对啊，就没办法讲这些话。
对。
其实也难怪政治人会让人家觉得说你一天到晚都在骗人。
对啊，
因为有时候的确
你
像是在骗人，
你就是个演员嘛，
你骗人也骗自己。
对，
我觉得大家要对他们就是放宽心，因为他们骗最多的是自己，他们一天到晚在骗自己，
还要自己很生气。你要融入这个情绪，你要相信你是对的，你要相信你是对的。
对，
你要
生气，
你要
生气，
生气理直气壮，
不要觉得尴尬，不要想尴尬，
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了。哇，所以他们就是彼此之间是一个尴尬竞赛。他们那个竞争很激烈，
真的，
你尴尬只要是比别人多一点就输了，就瞬间才是最尴尬那个，好尴尬哦！
这很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以前有个手机游戏，就是那个唱歌的男高音，就把他挤出去这样。
对，
就你不够，就理直气壮站在中间的话，就是就会输，就被挤出去这样。
对，你自己心里就是要有那个，我就是属于我就是没事的那个心理准备，
要吸住镁光灯这样。
好，所以双标就是。可能是个必然的结果啦，嗯，对，但就是回到罢免这个制度本身这件事情，嗯嗯，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好像是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对，这就应该把涉及到就是你想象中的罢免到底是怎么样，嗯，就是我们在修法之前的罢免是会被人家说鸟笼罢免或者鸟笼公投，那就是意思说就是几乎不太可能实现。对，嗯，我同意，我也觉得本来的标准就是本来的标准是什么？本来的标准是要过就是50%吧，就是要50%的人出来罢免这个人，嗯，都投同一票，嗯，对，就几乎你觉得就很难达到这个状况吗？
是总选举人吗？
对，就是有时候你说我本来投票，现在投票率大概是60%到70%就很赞了，嗯，对，如果是甚至本这种没救的地方，就是他们投票率更低，
对
对，那就是如果你投票率。一旦没有50%，你根本就绝对全部人都投同意，也不会到50%。
对，
所以就不可能嘛，因为大家也知道罢免就是一个相对动员力就是
比较弱
，就是比较不会像就是大家平常想要出来投票一样的，
就没有对决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是50%真的绝对是一个太硬的门槛，嗯，一定要修正。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门槛有点太低？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看这样看起来就是，嗯，罢免变成有点55%。嗯，就是你有一半的机会会罢掉，可是我觉得罢免从骗55%就是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就是我们投给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理论上是赋予这个人4年的，或是他符合他任期的任命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嘛？嗯，对，那就是如果说他就是有一个靠着动某敌对党的动员，就55%可以被干掉的话，那就变成就是让你整个民主的代议性就是会受到一个很动荡的状况，我自己觉得，嗯，对，而且到底什么程度就是可以被罢免，就是罢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是不喜欢他就罢免，不喜欢他我没投他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喜欢他，所以他投票的那个当天我就不喜欢他，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罢免的理由，
当天已经表达完你的意志，
对，你表达完就我就不喜欢这个人，我喜欢 A 更喜欢 B 胜过 B 啊 ，B 当选了，那我不能说我不喜欢 B 我就来罢免他嘛，对不对？
所以他照理说应该有一些考核表，
对，
有做不好的话，
对，
才可以罢免他，
就是。理论上人民自己的选民的心中应该有这个想法嘛，就是不是我绝对不是因为我自己讨厌他或者是我本来就不喜欢他我就可以罢免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很严重，我自己觉得要严重失职的时候才能罢免，是其实我自己当初就连韩国瑜在投罢免的时候我心里都是很挣扎的，嗯，就是我觉得韩国瑜是就是哦，的确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这在选上之前我就知道啦，嗯，因为我本来我就不会投他嘛，
对
对，那我到什么程度我可以罢免他啊，哦？如果说代职参选，那很多人说哦，你放弃高雄去选什么东西？可是，嗯，代职参选在台湾是常态啊，嗯，那这些所有人都一定要被罢免吗？就是台湾的立委跟台湾现任首长是分，就是是隔开的任期嘛，
对，
就是每2年会选举一次，
对，
所以假如说你立委要跳县市首长，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政治途径。所以那几乎你一定任期会跌到，
非得在，
或是现任首长要跳总统，那也是一个一定会跌到的状态嘛？对，就除非你就辞职，嗯，可是你要
真的敢辞，
这个人性上要去辞职，我也是觉得比较难想象，嗯。但那你辞职，你也可以做文章啊，就说哦，你当初选的时候，你没说你要做一半就跑掉，所以大家每次说你要不要做好做满，要做好做满，
反正怎样都有办法可以讲。
对，所以我觉得代职参选到底是不是一个作为罢免的理由，或者是离开你的职位这个？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在边边角角，就是的确他是一个，就是对
他
选民失去信任。
最惨的应该是第一任就代职参选吧？
对啊，哦，所以第一任会更严重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比较
因为第二任大家就可以，第二任你一定是后期才会代职参选
哦，
因为他两年
大家可以理解你的政治要往上走了这样子。
对
哦，
就是
你太贪心了。
那如果你做3个月就 做三个月就开始去面试，你真的觉得干嘛算他小啊，才刚来而已。那如果你已经做了一年了，你再开始面试的话，你可以想说好像可以比较可以心理上比较可以接受，因为你也知道你接下来就是不会有再有下一任了，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去寻求别的路径，所以你可能就会去代职参选，但他第一届就在代职参选就
不妥，
就是观感会更差，对，再加上他其他林林总总堆积起来的那些，
那你如果你是高雄市民，那时候你会投罢韩，你会投同意吗？
应该会吧？
那你觉得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我听起来可能会很混乱邪恶，可能要回忆一下当时为什么会觉得。
你说很多跳票，你说没有迪士尼，
应该说当时在一开始选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喜欢讲一些胡乱话，然后来误导大家。
对，
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高雄市民有的感觉吧。他们一开始就觉得，就听说他可以，就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是相信他有一些可以改变的能力，然后就投给他。然后之后如果你发现你被骗了，但会觉得不爽。就是。等于说你当时承诺过是讲过这些事情没有兑现嘛？所以你就会想要把它拉下来。对，
了解。因为我们现在标准是25%，所以就是任何，例如说，不管是韩国瑜跟陈其迈选的时候，他的对手，或者是陈柏惟跟严宽仁选的时候，他对手都轻松超过25%。也就是说，假如说越极化，像陈柏惟，像可能韩国瑜这种人，他们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那讨厌他那边要凑到就是连署一阶二阶甚至到25%动员起来把他罢掉，我觉得好像都是就只要讨厌他就够了，就是
可是要有维持这么久的讨厌到你想要从头到尾这样弄到罢免成案然后投票，也
你觉得没那么容易，
就是这还是一个会消耗的东西啊。就是先不说你这是中核心负责动员的人，就是你底下那些人也会疲乏。就是你现在动员一次，然后补选要再动员一次，那你接下来就要在地方选举。你到时候还再动员一次。这些人不会觉得，就是因为中间选民还是居多嘛。他们会觉得啊，我也觉得已经很爽了啦，我已经报复过两次了啦，OK 啦，开心了啦。然后这次就有点爽，那这是不是就下次可能就被民进党赢去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哦，所以他们考验自己的量能，就不是想要来就来的。
因为以前我其实不太相信量能这种事情，我觉得对就是对的，
对
该做事就是要做啊，怎么会有什么量能这件事情呢？怎么会有人会不会公理正义站出来呢？我还发现哦，真的会，
真的
会累。
对啊，就是真的选民的情绪也会累，就是没有整天在跟你就是在那边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又不是云霄飞车这样。
对，所以。应该说，虽然说你可以靠动员来把他罢免掉，但是你这边也是会有成本，就是会消耗你的成本嘛。那就变成是你这个门槛要抓在一个，你有心动员的那一方会觉得会需要好好考量你这个成本划不划算的程度吧。因为如果说假设今天换成是在位置上是国民党好了，他后面的当在地的资源比较多，
对。
那门槛又比现在高，那他是不是更能被罢掉？假如说他真的做不好，就是变成说，比较弱势那一边的阵营就更没有一搏的机会。假设门槛变低的话，没变高的话，
对，其实我自己就觉得25%，就现在实验的结果看起来，我自己觉得偏低。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说你设个30-35%数字哪里来？你就例如说二分之一、四分之一，这还比较能理解一点。
对啊，
就是那35%到底哪里来？唯一能解释就是说，哦，例如说像我们传统的投票率，可能投很六七成，然后六七成一半可能有30%、35%这样，
或是浮动的嘛，就是以当选时的投票率
哦，也有人建议说用当选时候来投，可是这个就是也会比较麻烦一点。对对对，就是例如说
是当选时投票率的1/3之类的。乱讲，
然后我觉得单一选区的状况还比较好一点，就是例如说像陈柏惟这种，就比较好理解，像黄杰上他是议员嘛，
对，
那就变成有点奇怪，就是因为议员基本上你在例如说好几万人的选区，你可能拿个15,000票你就当选啦、像瓜吉他不是也拿1万多票嘛，
对啊，
对，那就当选，那可是罢免他 就是要
所有人一起来罢免他，
所有人都可以去罢免他。那就是我你们有20万票来分好了，那没投我1万多票的时候，18万多的人呢、欸，
那超多的、
啊。那我随便凑
超容易
凑个6、7万，我就把我罢免掉了。对，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应该
就复数选区，感觉就是应该也要再调整，
要有别的
算法。对对
对，要有别的算法。
对，我现在一时想不出来什么厉害的算法，可是感觉就是要改，因为这是有点感觉直观就觉得很莫名。对，
对，嗯。反正就很怪，
对。
那
然后这次还有一波人是想把这个锅丢给黄国昌嘛？
我昌昌
对，
昌昌出来，昌昌
对，就是有一区所谓台派的人，就觉得说，哦，那就是现在修这么烂，你们说关于民进党呢？就是当初就是有一群假装圣人的实力，那些人
直接开战是不是？
对，就是要出来这样讲、
啊。算了，反正已经都老是在被骂了。
对，对啊，然后就是他就说是黄国昌的问题。事实上，我也觉得黄国昌当初他们那些提案就是很不实际啊。他们是简单多数决，就是说，
对啊，
就直接对决。那你直接对决，你完全没想到就是罢免的时候大家动机是什么？这动机一定想罢免的很想冲出来嘛，我一定要修理他。
对，
那想要保护他的人，相对就一定比较少。
对，
就是例如说像陈柏惟这样子，他现在是很以极少了的差距被罢掉。
对，
可是不代表说，就是如果你现在做个整区的民调普查，你不代表说就是全区有超过一半的人讨厌他，说明有一半的人、
啊、
超过一半的人支持他，只是我懒得出来投票，
就动员失败而已。
对，就动员失败而已。所以
那个是太天真的做法了。
对，我觉得
那个就是想说，我要那个可能就是想要让小党或是什么都有机会一搏的那种想法。
就是
如果
太想罢免人，
对，如果你还想罢免的话，你就会想用这招嘛。
对对，
就是。对，
那就搞到最后你自己很容易被罢免。就那时候提完之后，最后第一个拿没来试用，不就是黄国昌自己本人吗？
嗯，蛮好的、啊，自己试刀。
可他试刀是四分之一，那是大家想说简单多数是不是就挂了、啊、这样子。
然后，但是其实把这个锅就丢在他头上也是有点，
对我觉得也
不
负责任，
不完全是、啊。
对，因为那时候最后是政党协商，可是最大党是谁？最大党还是民进党啊。
Yeah.
因为真的要投票的话，民进党就是用投下去，民党就可以。否决掉所有提案，或者是他想要就可以过。对，
所以门槛也是民党可以定的、啊。
对，所以
你要定87%也可以啊。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民进党会，而且甚至讲陈柏惟也不是民进党，是根本就是台湾激进的嘛。
对，
对你讲好像哦，陈柏惟现在守不住，然后就是就是这个民进党不要都关我的事，我当初修这个都是我交到坏朋友这样。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所以你觉得不应该修罢免法？嗯，所以就是应该维持原本那个鸟笼罢免法。
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那如果是维持鸟笼罢免法的话，就是假设我们把2016年那个结果这样就是抹消，进入平行时空，那韩国就不会被罢免了、啊。
对，
现在就还是韩国瑜啊。那陈其迈现在会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如果韩国瑜当时还在那里的话，
行政院副院长了。
对，但是韩国瑜现在就会在那边。干，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有很多题目可以做嘞、欸。
搞屁啊！
妈的，民进党超小啊！我要加入台派行列了，我要开始骂这些人了。
没有台派，没有，他们没有民进党，
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可是他们觉得不应该修罢免法、
啊、哦。他们有没有觉得不应该修？他们觉得
他们一定觉得不该修，好不好？
真的吗？
他们觉得不，他们就觉得干，为什么要修这些？就是要让他们坐上去之后，就是可以做好做满啊，才不会就是当初不要修，就不会被这些蓝营的泛蓝阵营搞啊。
哦，是这样子的。
他们逻辑一定是这样子啊，但他没有想到，
那如果
要是没选上怎么办？
不是，而且韩国瑜就他们不是很讨厌韩国瑜吗？
对，
那怎么办？嗯，
他们可能也没有觉得一定要罢免他，只是要让他不要当总统就好了。
哦，是这样。
对，因为毕竟他那个就是罢免是多的嘛，嗯，就是重点是不要让他当上总统嘛，
或者是就是不要让那么多台派人被国民党搞这样就、嗯、
之类的，嗯。可恶！
而且好了，话再讲回来，就是这个所谓的报复性罢免，的确是有一定有报复性罢免的成分存在。像国民党，像现在他现在在搞那些区域，一下黄杰，一下
对啊，
一下那个王浩宇，一下陈柏惟，一下还有什么一张桌，你仔细看哦，他都是在泛绿的框架底下，可是都不是民进党自己本身的人。
对，
因为民进党本身一定有很厉害的动员能量跟庄脚，
他一定是不敢动民进党、
啊，不敢动他真身，就是打他、
啊、不敢动他真身，
打他的岁寒的，打他手脚，
先把旁边的爪牙给打爆，把他旁边那个子鸡先把他打爆，
对，就减少攻击力嘛。我是玩游戏都是这样子嘛，
啊、打完的时候他旁边最后有几只
那个
先
消、啊、
兵嘛，
先消掉，
先打小兵。
国民党就在搞这个嘛，
小兵要是不死掉，他还是会有一些伤害啊，很烦啊。
对，可是话说回来，就是罢免一定是报复性的啊， 就是你如果不是仇，应该说一定是仇恨性的，不要说报复性，一定是仇恨性的。
对，
你一定是不喜欢这个人才会罢免，所以没有不仇恨的罢免。我们今天开玩笑，我们写稿说有爱的罢免，我是带着我平静的心，我想要去感化他，他真的不适合你，下次再来。你有可能这样去投票吗？
和平分手，
你就坐在家里嘛，你就不会去投了。对，所以就是所有罢免都是仇恨性的，所以你也不用包装太正义，说哦什么仇恨性罢免什么这样，所有都是啊，只是说国民党的算计就很明显，大家看得出来这样子。
对，
那就是你的门槛能不能让他操作而已，那就是大家要去思考，就是你有没有更好的制度，或25%到底够不够，这样就这样子。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他的本意，但是现在这种制度就是变成说你的
是一个活跃的民主状态，
防卫方就是不能就是耍废。
对对对对。
就你一定要组织起来去对应对方的攻击。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还在学，就是到底要热战还冷战。
对，
就是、第一次冷战的王浩宇挂了，然后热战之后，然后王宏杰活下来了。
对，
好，然后这次到底要热还冷？然后黄陈伯威到也在观察到最后一刻，他就决定要热战最后一个月吧。然后他有冲到很接近了，可是还是惜败。所以我觉得他好像应该一开始就热战，因为好像那些民调显示就哦，他可能也没预估到，就是后面会被连环爆了。
对，
因为连环报就代表说那些人就会过25%，动员的人就会过25%。
可是这个热战，因为他其实只门槛只过一点、欸、
对，
所以就是如果他不热战的话，到底门槛过不过得了？你觉得过得了？
对啊，这也很难讲哦。
因为其实没有很没有差，就只有差一点点而已，不是说那种什么8-9万，就是啊，你就算冷战一定也是输的那种。
对对对
对，你只要少让几个1-2千个讨厌的人回来，可能就赢了。
对对，就是让话题很冷，然后就想说，哇，好没差啦，这真的很难判断，真的现在这个很有趣，现在有一个策略游戏，冷热罢免，
我可以做一个桌游，
做个桌游，
哇，可以做一个桌游，转烂，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有点，值得可以就是拿来当之后比较的那个啦，就你看严家他们这一次动员所有力量，然后还就是爆了，他就是陈伯威连吃了造逃，又吃赌博，又吃大麻，就连吃三发重炮，
对，
结果他最后其实也才出4000多而已，
对，
这根本也没有到很多，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早两个礼拜，或者是那个什么台湾价值在喊的凄厉一点，就可能会有那么多人回来帮他投票之类的，或者是下一次再出现这种差距很小的情况，就可能不会再有，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如果你进入热战的情况的话，就你不能期待
别人帮你做决定，
不能期待那个25%不会过，就你一定要防守方也是要跑出来，就是投票，让确保这个，
对，我觉得
不同意会，
不只是政党在学，选民也在学，对
对啊，
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结果？你要不要就要不要动员？
所以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事情是，这可能要搭配不在一起投票的法案，因为这样子你就会减少很多投票成本，所以你就可以。就是要热战就可以热到底
哦，不在一起的成本。然后这时候在地的乡亲就说：“啊，你这一块地的决定，根本决定我们的命运。你都不
在户籍就在这里啊，
你都不在台中，
所以我不能投台中，我就关心我家乡啊，我不能远东关心我家乡吗？我人在台北，我也是很关心日本的发展啊，日本的疫情啊。
是。好，我觉得这个新闻我给5颗星了，我真的觉得罢免这个。”是大题目，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只是针对这个人的喜好而已。对，
那我给3.5好了。
没有太认真了，
太认真了。那接下来就可能不要那么认真好了。我们来讨论看看，也算是在罢免之后的一些后续效应。就是国瑜党的主席朱立伦，他在罢免完之后有讲了一些话。主要是在光复节之前讲的。他其中一个是说，那个以后呢，大家不要再提抗中保台了。你在那边搞抗中保台的啊，就一定会被罢免。
这个是不是已经就是吃到无敌心，觉得太爽，然后就讲一些奇怪的话？
这个一定是以为自己已经无敌了。
对呀、啊，
其实你无敌世界已经结束了。
噔噔噔噔噔噔，嘣，然后就掉下去。
怎么会？我觉得现在其实就算大家很讨厌民进党，
你讲这句话也太政治不正确，
完全就是敷衍了、欸。
对，
就是在脸上写着“我是共匪”
。我觉得不喜欢，那他的包装是说，就是在这种操作，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人啊？
对，
他就是像讲台湾价值这种感觉。 的说法，可能有些蓝营的人会买单，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中间选民来讲蛮失分的吧。
所以应该觉得他超小，
是跟抗中保台有什么问题啊？
对，就啊，中国就北蓝啊，
对啊，
为什么？
因为讨厌中国人其实蛮多，蓝营可能也蛮不少的。
对，就是那些浅蓝的，可能你问他，他都会觉得说，哦，我不要统一，或者我讨厌中国、啊、什么之类的。伦伦不知道怎么了，
对对对，大头症啊。
好，那不管，就是他自己再好好想想看，他到底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对。
比较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空间的，可能是他说，他这个国民党假如以后重返执政的话呢，
嗯，
光复节就要放假，
对，
还你七天假，放起来。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有七天了吧？
反正还只喊口号没有关系嘛，还你七天假。
好好
他之所以会讲这个事情，应该就是因为他在光复节这天演说嘛。
对，然后就是把他下面都住满那些深蓝的粉丝，这样让他们嗨起来，这样
蹭一下嘛，
很像那个小校园演唱会的那个主持人，那他后面的推完桌子嘛。
对，相信有些这个青年学子听到的话，应该还是会觉得、嗯、哦，放假也好，赞。会有人这样因为投他吗？
应该也是不至于、啊这个东西要积到选前，然后还说哦，我要为了一千价，我要投给朱立伦，这也是不容易啊。
这讲出去有点丢脸，
真的。你为什么投朱立伦？
才一天而已，
因为我10月25号不想上班，不想上课，真的。而且我们今天在办公室还开玩笑说，就是我们现在去街访，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光复节是哪一天。
真的，我觉得蛮有机会不知道的。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已经是末代，就是知道光复节在哪一天的年龄
层。而且光复节的意思是台湾回到。中华民国的手上，
对，
所以等于是跟二战结束差不多的那个类型，
对啊，就是签订条约，然后日本战败，交出台湾。
那这件事情如果在未来，我不知道，比如说台湾史观越来越普及的话，这个光复节就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节日。
嗯，就看你台湾史观是怎么样。有些人是那种什么解殖式台湾史观，就是说我们是从日本人的殖民换到另外一个人殖民，换成中华民国的殖民嘛。那这种你可能就觉得啊，这个光复节到底干我屁事？
对。
那如果你是中华民国认同比较深的一点，你还可能还是觉得说，哦，那我总之是从日本人手中光复出来啦，还是虽然没有特别有意义，可是还是 OK 可以接受这样。
嗯，但你之后真的会觉得这是被光复吗？
对啊，就是光复这两个字，大家一定也
因为光复正面意义太强了。
对对，就是没什么感觉了，大家就是 OK。
可是我们要把它想一个比较中立的词汇：回国日、回国节、回华、
回国日。我以为你是蜘蛛人，
反华节，
返
回中华的
反华，听起来很像排华节。
对，归华节
听起来都没有更好。
归化中华，回华
大家说中文日。因为那时候说日文
说还是中国节、
嗯、中国节中国节你也要求
祖国节、
欸、其实意义上有点像、欸、你如果叫祖国节但大家就更有点反感，因为祖国实在 太中共了。
对啊，但是当时他这个意思其实是回归祖国、啊、
就是回归祖国，
中华民国觉得台湾回归祖国、
嗯、
跟现在中国觉得台湾应该回归祖国，
嗯，
这概念上你看已经是差不多的。
嗯嗯嗯
嗯。啊、哦、就叫祖国节好了。
祖国节。
我们这一集就叫祖国节的由来。其实它就是光复节啦。万圣节要到了嘛，所以就光复节 祖国节就装复成光复节的样子。建议这个反蓝派阵营把它命名为祖国节好了、嗯、看会不会让比较多人
讨厌吗？
讨厌一点。会吗？
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无从讨厌起。
对，不行，我觉得到时候又会掀起无意义的口水战，还是算了、嗯、我们说说就好了。
好，这个新闻我给两颗星，我觉得没什么新闻价值。唯一新闻价值是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节哦。
我也觉得蛮无趣的，
嗯，
也给他两颗星好了。可怜的朱立伦，
真的。
最后一个中国民众呢，在那边耍猴戏的消息都比朱立伦在那边讲话有趣多了。
嗯，下一个新闻是关于中国最近的爱国电影。
爱国电影
《长津湖》，长津湖是什么、嗯？是不是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吧。
我知道大长津，
对，我脑袋想也是大长津，
真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长津湖哎、欸。
对，好，而且我觉得它全国是不是只卖中国市场？
对啊，對世界上到底
全是不是全国啦？全世界就是
到底有谁知道长津湖在干嘛？发生什么事？在哪里？
我后来就认真去查一下，就是反正长津湖呢，就是这部是一个中国最近的电影。然后是一个在讲述中国 解放军以志愿军的形式去参加抗美援朝，也就是韩战的一段历史。
好，
在韩战的时候，就是南北韩互相打了一阵。
对，
然后一开始呢，就是北韩就把南韩打烂了。
对，
啊，打烂了，那美国就从仁川登陆了。美国说：“哎、欸，我来帮我的小兄弟了。”哒哒哒哒，打回去了。
好，
啊，打回去，那中国就坐不住了啊，说：“
我来帮我的小兄弟
了。”然后就要冲进来了。所以，然后两方呢，就在长津湖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北韩境内一个地方，
嗯，
展开了一个激烈的会战。
嗯，
对，然后这段就是讲述这段历史。
所以，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去帮别的国家打仗，
对，然后遇到世界上最强的军团美国军团的故事，
然后被打爆的故事，
就是被打到烂烂的，可是还是赢了。
所以实际上有赢，
就是算是就是把这个地方整个把战局盯住了。
哦，
对对对，
惨胜，
应该算惨胜，对，
守住了这个区域。
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原本是互相推过38度线，然后最后就是在长津湖战役之后，他们就是卡在38度线，就是上下就是僵持这样。
嗯，
所以他们的说法是，就是因为我们打了这场战役，所以才守护住了和平。或许我很难理解，
守住了哪里的和平，
我不知道。
守住了，如果当时北韩就算被打爆的话，嗯，可能会更和平一点。
对，就是应该说他们的说法是，本来如果南韩那方面就是美国帮南韩打到38度线就停的话，中国是没有要加入战场的。
哦，
就是回到战前的38度线，他们 OK。可是你推超，因为美国可能野心太大，就想说哦，一次把北韩干掉，冲啊，
冲啊，
就打过去。然后北韩，然后中国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参加。可是中国加入说，如果你说你也是把它打回38度线就停了。那我也觉得你可能所谓的和平还站得住脚，嗯，就是我只想追求战前的状态。
他也想说，不如我们趁机打一点好了，冲啊！
谁冲就冲过去，所以两边都自打脸，所以就是大家都没有只想留在38度线，都是想要趁机把对方推掉，这样推他，
都在偷摸来偷摸去嘛，對對對，偷来偷去，
还有没有假装和平
呀？可是我光听乍听之下，我觉得这很难，就是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有激起爱国情感呢，啊？
哦，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产生这件事情，他们在冰，就是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就是北韩的温度很低，
对，
然后其实是东北的中国人也受不了，然后他们为了埋伏美国人，然后就整个人就躲在那个湖的周围，然后很多人还没等到中国人，还没等到美国军队来就冻死，直接变成一个冰棒在那边。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就视觉上来讲，就是蛮震撼的一个事情了。
嗯，
就是可能听起来也是有点弱智的事情，就是为了别国人，然后我就动那个冰棒死在别人家的湖边，这样。
对啊，你不会觉得很智障吗？
他们就很感人啊，为了要就是守护挡住美帝的侵略，他就这样冻成冰棒了，这样。所以他们那个
是物理上挡住美帝的侵略，就是
这个路上
他们冲锋的时候就哎呀绊倒了，被一个冰棒绊倒，
靠北，好地狱啊。反正他们那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字叫做冰雕脸，就是那个脸就是变出就很多人变冰雕了。
哦，
对，然后就因为这个名字呢，就他们觉得哦，冰雕脸好厉害，好为国牺牲的，很厉害。然后就也有人中国人有些比较觉得不想要被这个什么爱国鸡血给喷到的人，他就会说这个冰雕脸听起来有点傻雕，有点傻雕，
傻
雕
脸。
然后他就被禁号了，然后还被
听起来真的蛮傻雕的，啊，
对，
就。嗯，
就对，
因为好，你想，如果换成美国人的话，美国的观众看到美军去帮别的国家打仗，然后死了很多人，他们就是就会冲起来狂骂政府，说：“
对啊，
干为什么让我们年轻人出去送死？送他小，
我们年轻人干嘛
？Fuck you！”
对，
下来，怎么会感动？感动个屁呀，
啊！就是爱国心的不真浓度不同，啊。
可是我不会觉得美国人不爱国，
对，就是应该说浓，我说所以说浓度，应该说浓成分
不
同，
是
成
分
不同，对对对，就是美国人的
多中国的多一些沙雕，
靠北，怎么讲？我不知道中国人到底他们爱国心的成分到底是掺的什么进去，就是他要
只要抗美就爱国，啊，
对，就是要走到世界顶尖，他们就是要挡住所有列强的进攻，但是一样，我觉得回外情绪就是比较
就是自
卑，
啊，
对，
就是反正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挡住了外在势力的侵略，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就好像我当年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对，就是我们在满清的时候一直被打，可是你知道我们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我们还可以帮别国出气，挡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
真上
还是
真善，
我想听说你智障，
我刚
不想讲
是
真心话，
我讲真是赞、哦。但是我刚真的发音不太清楚，我自己也觉得我讲好像智障，
真是。
但是讲完之后觉得我这样讲好像没错。好，但总之，这部爱国电影在中国获了很大票房成功，
超多人就是在电影院爆哭，然后说什么我要带我的家人来看，然后我给我儿子的爱国教育第一堂课就是这个什么东西。
假设我们台湾今天拍一个类似的电影，就是什么特种部队在什么国外抵御共军的入侵，嗯，牺牲了很多人，来，你猜会有多少票房？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好像会存到有点想看的、欸。
对，我可能会想去看，可是我不觉得是不会哭吧？应该是不至于会哭，
应该会吐，应该吐槽到爆吧。
对、啊，
世界上好像很难想到另外一个第二个地方，就是你拍这种片。
就是他们无条件的买单，然后
会感动，或者是会觉得用好看来形容它，嗯之类的，嗯。但总之，还是取得了巨大的票房胜利。
对，就是反正商业上它非常成功了。
好，那电影播出去之后，也是会有一些评论嘛？
对，
嗯，这部电影的评论
如有雷同，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出现了很多这个神秘的，这是抖音网红吗？
应该是抖音网红。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脸孔，
对，
但是两个人口中却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对，那天我带我爸妈去看《长津湖》，
对，就是两个人一模一样，就是
同还同步哦，
同步，然后台词一字不差。
对，
然后、就是、
我爸妈都哭了，然后因为我爷爷在这场战役中战死的，然后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所以很多人的爷爷都在这场战争中战死，
他们算是同个爷爷，糟糕病，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堆样板的爱国网红，
对。
然后感觉脚本都拿到就是不修了，
对，
也没有问一下说，哎、啊，你这个别人是不是也是用这份啊？
而且
都没有问，
你知道变个数嘛？你速度还完全一致是
怎
样，
对啊，或是你稍微改变一下顺序啊，什么的，
对对对，
带别人去啊，带我的男友，带我的小孩，带我的同学，什么有的没的，
对对对，
这点功夫都不做是怎样？
就
钱给太少，
照稿念的。我觉得是企划方的问题，因为那个人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做同个业费。
哦，
是企划帮你不要把这个本子发，你要换一下发不同人嘛，对不对？
那个人太懒了吧？
对，
可能这个企划方的这个企划，他老板还没有给他很多薪水
哦，
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中国现在的劳动薪资水平太低的关系。
这怎么让我想到之前一个新闻、嗯？就是你有听过中国那个杀手外包的新闻
吗？哦，有，
对就一个人找杀手，然后什么给他多少钱包700万，然后就是他就好，那就。给500万包给另外一个人，
哎、欸，有可能、欸，
那包了70%，
所以这个案子可能是从什么中共的
什么
中央文
宣团啊，或者什么宣传文宣部、
就是、文宣部这些发下来，然后一路发包拿回扣，发包拿回扣，
对，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刚出社会22岁，然后第一次在做这种行销，然后写脚本的一个年轻小伙儿，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好写了一份脚本，然后发给就是抖音网红群组，
对对对，
来大家帮我。如果有拍完之后就传影片到这边来，然后跟我领钱啊，
来函照看
100人民币这样。
对，你要哦，他不是跟他先谈合作，说谁录完跟我就可以换钱。
对啊，领先领完就没啦。
难怪大家念那么急。
对，就赶时间，赶快录完，赶快传。
好有道理啊！
破解啦，这个神秘的心电感应同步网红原来是
爱国外包链。
对。不说我还他们有什么量子纠缠之类的，嗯，然后除了这个神秘的同步电影心得之外，嗯，有一些真的有在思考的中国网红，
对，
就他可能基于自己的想法，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
对，他是本来就有在做影片的一个网红了，嗯，对，
那他是说就是这个影片会让人太有侵略性。
就是会让别人好像觉得说，为什么中国最近一直出这个？因为其实不止长津湖，长津湖结束以后，最近又有一个要什么越过鸭绿江，又有新的
要去别的地方是不是，
又要去北韩了。北韩最近很热门，这样打卡景点。
哎、欸，他们那阵子的历史拍完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拍？
因为他们之前把打国民党已经拍过了嘛，抗日也拍过，最近都在拍、
啊、
抗美援朝。
那接下来是什么？
我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什么？
中国短短的
大跃进
已经快没了。那些都不能拍的，
对啊，现在可能要
什么人民公社时期，
接下来可能只是贸易战可以拍了吧？
好像，哦，对，也对，要拍那种滴滴滴在那狂打字的贸易战，然后
一堆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哒哒哒哒，然后就因为太过劳了，死掉了。哦，感人哦，这些英勇的战士为了要抵抗美帝的贸易侵略，
可
后通通过劳牺牲了。跟我们这样乱开玩笑可是可以的吗？
就是
我也没在管
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什么川普铁幕之类的。大川靖港，
大川
靖港。
所以刚刚那个网红讲到哪？
那网红
有个理性的网红，
对，反正他就说，他就说他觉得中国最近一直在拍这个，是不是说有点维稳的问题出现？就是因为维稳是所谓维持稳定，因为中国一直在搞这个东西嘛，就是因为中国很大，所以你要让人民一点点有就是觉得不满啊，或者就会变酿成大型的革命啊，或者什么之类。所以中国一直很密切注意维稳，但是你维稳不稳了。所以才要搞这个东西，或者是你一直要做这种东西，就是告诉你说我可以打败美帝，我可以打败谁谁谁，我可以打败很烂的国民党，我可以打败谁什么，
就自卑嘛。
然后就是他说你是不是透露一种很侵略的气息给其他周围的国家这样？嗯，对，他就是讲这样话，
然后
他就被封号了，
也是可以想象啦，
对，
就是对。不能够爆傅雷的一部电影，
对，而且
零负评电影，
那个前面那个我刚刚讲沙雕脸的那个网红啊，嗯，就是他还被控告侮辱烈士罪吧之类的，他们有这样的罪，就是你不能羞辱烈士，这样这些沙雕不是冰雕脸的是，我刚是犯罪，就是这些
犯罪，
这些冰雕脸的人是烈士啊，就不能诋毁他这样，那他就被抓去那个行政拘留，
这样也不行，
不行，
哇哦，
我觉得中国的法真特别。
但好吧，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在大幅收紧这些什么娱乐类啊，或者是评论，或者是思想的，嗯，就最近好像动作越来越多了。
对啊，那的确是透露我自己也觉得是透露一个维稳不稳的状态。
对，就像你很担心你的另一半会跑掉的时候，你就一直疯狂的控制他。
对啊，转个千里怎么样？
你在哪？
你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回我？
对啊，
为什么不回讯息？
背后什么声音那么吵？
我们是要去哪？
是哪里？
为什么男生声音？为什么女生的声音？
对啊，
你现在想什么？你有没有想我？你为什么在想别的事情？
等一下，你是不是也要公布你的交女朋友？你听起来身临其境呢。
我如果刚才的事情有发生的话，应该已经分手了。
对，那是不是很严重？
对，就
的确，现在他们就像恐怖情人了。对，
然后被勒索就是所有的中国人。
对对对对，
可怜。那就祝福他们。就。他这个恐怖情人也分手，也不知道跑去哪。
我给我们刚那个爱国外包链四颗星，我觉得蛮好笑的。
爱国外包链
赞
加我们新的电影构想，我给五颗星，
一个 whole package。
对，
请大家来函。
可能会派很多那种工厂的劳工啊，就是拼命加班赶工，就美帝不卖个东西，我们自己做。
这是卓别林的电影，
工业革命在线。
对对对，
好的，那接下来是本周的精选新闻时间。
对，这是我们咪咪眼捎来的祝福，
独家提供，
独家提供的独家新闻。
我记得当年就是，在那个1120颗星，之后就有点没有出现那种本土的很精彩的新闻，
本土的，
这看来他有机会超越他了。
哦，是吗？我看中他。
这个新闻呢是三立新闻，跑到了独家，
独家。
很独家哦，
对，
超独的。他是说什么呢？五月天有听过吧？
哎呦，
五迷嘛，
对。
你知道阿信改行了吗？
阿信改行，
阿信觉得他唱歌唱腻了，他想要去做别的事情。
三商美邦吗？我知道他白光代言，
类似，但是有点不一样。
哦，不一样。
他今天去台中当房仲，
为什么？
因为三立新闻可能在那边就是不知道采访的时候发现一个房仲，长得超像阿信。
我看一下，真的很像。
我刚刚那边在讲的时候，一边他那个影片在播，然后有一幕真的很像，
真的真的很像啊，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真的超像。
因为他现在在播，
比胡瓜还像，你就知道多像。
哦，有耶，有耶，有有有。胡瓜有点对，
阿信现在老了，有点像胡瓜。
而且他像是阿信，现在有点略发福嘛。他有点像是还没有那么发福的阿信。
对。
而且据说他歌声也很像，
这个厉害，这个独家做很认真。如果你唱两句来听听，这样子。
而且他的侧面真是蛮像的，这个人的发型，这个台中阿信的发型也是跟本尊阿信很像。
故意的吧？他故意的。
你说他当天拍的时候才故意的吗？
不是，我说他就是去发型店，然后就是说我要剪什么，我就说我要剪跟阿信一样，这样。他就是追求
发型师，哎，你是阿信吗？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一个网红？不是，很像一个明星？
那他可能不知道奶是尝到甜头的，就嗯，
对对对，可是这样子每次去夜店的时候，都有人靠过来说，可以要你签名吗？哎，现在还不行，我还在工作，在工作，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爆出什么奇怪的绯闻，或是被拍到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
还是阿信真的一直有找这个阿信当他的零分身？
哇，
因为众所皆知，阿信的感情生活有点神秘
啊，对对对。
所以可能有借由这个阿信来使出一些烟雾弹之类的
哦，厉害！阿信听说很乱，在台中，这是他要的吗？
我不晓得，看他想要的效果是怎样。他如果目的只是不想让自己真正的感情关系被曝光的话，
哦，也是有可能。
那阿信很乱，这个可能是一个帮助，就大家分不出来啊，哪条线才是真的？
对对对。然后现在又搞出一个真的是有假的阿信，大家更乱了。
那我上次看到那个阿信很乱，那个阿信
到底是
这个
阿信
吗？还是这个阿信嘞？
还是信乐团的阿信？
感觉好像也蛮乱。
阿信，
嗯，所以结论是他是一个影分身，
对，
他也真的蛮像的，啊。
我们现在到时候放给大家看好了，就是蛮真的蛮厉害
的。而且他还做的，还有做比较，就是发型、脸型、五官85%相似，85%到底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对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跟金城武有15%像？
像哪里？
有15%像感觉
哦，也对，好像也不能说你不对，对不对？
对不对？
嗯，
如果说这个很像的人，
你说脸长一样啊？
对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们两个长那么像，都还只有85%像。
像 Only 有跟阿信也是同一个年龄啊，大家知道吗？这说明有18%像，
这个也应该有18%像。哦，你知道 OK Go 吗？
啊，
那一个乐团。OK Go，
哦，我可以是 OK Google，
看世代差异有这么夸张吗？你不知道 OK Go？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OK Go， 就是一个很喜欢拍有一个跑步骑 MV 的一个乐团。天哪，我们之间有巨大的鸿沟。
上礼拜我讲大富翁的时候，我已经认知到
了。总之，这个 OK Go 乐团呢，有一年他们好像来台湾演唱会，然后他的主唱就是一个。矮矮头秃秃，有点可爱可爱的一个，然后有一个胡子的一个男生。
哦，是美国团哦。
对啊，然后那一天晚上刚好我们在那个一间酒吧喝酒，跟我朋友，
嗯，
然后就来了一个矮矮，然后有一点胖胖，然后秃秃的，跟蓄个胡子的外国人，
嗯，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是个 OK Go 主唱吗？”他说：“对，
真的。”
然后我们就跟他开心喝一个晚上的酒。就后来发现
他不是，他说对，干那不就阿信会做，台中阿信可能会做的事情。
干，然后隔天我朋友就讲说，欸，昨天那个不是 OK Go 组长，他说哈，
为什么不是？他怎么知道？
就他可能有后来有去确认一下本尊的行程吧，就是可能知道他那天是在演唱在演唱会或是干嘛，或是他没有跟到团员来，其实很奇怪之类的。
好。
然后我就想说，哦，那还好你们没有去跟那个主唱怎么样，不然就赚到。就是有一个影集情节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心情。对，
欸，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人问你，你说你坐在酒吧旁边，说，欸，你是彭正明吗？那你会说对，
彭正明应该不会承认吧，又没有到很帅，我又不是棒球迷。
哦，那其他就是如果有讲出是一个明星，然后说哦你是许光汉吗？那你会说对吗？
许光汉承认好像有点不要脸。
但你举个例，到底什么你会承认好了？
应该不会真的承认吧？就是，还是你说开玩笑的？
就是你要揣摩他什么心态，他会说对那个外国人好玩。
可是如果我是外国人，
嗯，
我去外国，然后被误认为一个台湾的明星的话，
嗯，
我有可能会说对，
你就想
就是
会发生什么事
就好玩。
哦，所以是重点是在国内国
外，而且是有一种啊，我不会被发现的心情。因为在国内太容易被发现，
嗯，
因为你只要比如说你真的骗对方说啊我是许光汉，然后他一拍照上传就会发现
超尴尬，
就超尴尬，
对，
所以你在国外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被发现，就会想要有一些这种偷偷做一些坏事刺激感。
所以你到底是想要觉得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想要趁机获得一点好处？
嗯，
好处有大有小，甚至要请你一杯。酒精饮料，
喝喝酒之类的可能会想凹一下。
那，哦，如果他就是走，我们有房间号码几号，你会跟着他去吗？他说：“哦，我还有行程，我要先走。”这样子，
看这很难呢。你要看对方条件如何。
好真实的答案给过。
那你呢？
啊？
那你呢？
我可能一开始就不会，我这个人
你完全不会承认。
对，我脸皮很薄，我就不是，我就不会承认了。对，
但如果你真的长得像，
我也不会
真的非常像，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把握扮演的好，或者是就是我也就是
他对于你，他不会知道你私下是怎么样的人啊。
我不知道，我个性应该就不会。可是如果在国外莫名其妙有一个人问我你是黄斑部的话，那就是很有趣。
那是可是你是本人啊。
对啊。
好，那假设是他是你的粉丝，他问你要不要跟他回家，黄斑部本人他知道你是谁，
不行，
我
对
是在这里不行，那我们关机，我们先关录音键，
不要害人了，关机也不行啊。
哦，好，我们刚做球完，做球完毕，那个恩雅有听到吗？
他每集都会听，
好。功德圆满。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还是一样再提醒一下，就是欢迎就是发给我们业配。那喜欢我们节目的人的话可以到 Apple Pie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跟你的五星评价。
对，好久没人留言了。
真的吗？
对啊，
可怜。那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意见的话呢，也可以上 IG 找我们的那个账号，然后私讯给我们。我们的 IG 是 iXRadio,UIEXRADIO。
这个倒是蛮多人留言的。
还是大家就觉得那个星星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及时的回馈。我们就因为
但是数字有增加吗？还是你没有注意？
你考在400差不多。
好啦，那你可以就是请就是找你的亲朋好友来帮忙刷个星星啊，
对啊，刷个星，然后个互动来找 IG 这样子，
之类的。你就是懒得留言的话，你就刷完五星之后，就再把你说你刷了五星，然后私讯给我们这样。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再见，拜拜，
拜拜。